不要害怕。后来呢？后来这个门徒聚在一起，那么他们听见父母做见证说耶稣复活了，他们还很疑惑。路加这个约翰福音呢，20:19，经文现在在屏幕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日就是七日的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抗议，门都关了。耶稣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虽然用的话是不一样，他目的是一样，就是在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人在世间活着最大的问题就是惧怕。曾经有人把圣经里面有关不要惧怕的经文呢，都汇集在一起，找到了365处，这个经文都教导我们说不要惧怕，并且呢，那个希伯来书2:15说，耶稣来，为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你有没有看见，神呢给我们365处经文，一天一节经文，要我们一年365天，每一天呢都不要害怕。人生在世最大的危机就是惧怕。其实早在神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亚当他犯罪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在林中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所以自己犯罪以后，人就在躲藏，不止在躲神，我们在人的面前掩藏自己的作为，我们总是戴着假面具，没有人敢用真面目去面对别人。或许你听我这样说，你心里不服气，你说我不是那种怕东怕西畏首畏尾的人。我知道你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平常的思维啊，早就把惧怕计算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了。很多人一辈子做决定，都是因为害怕。你早就习惯了要躲避每一个会让你害怕的事，所以我们不由自主的在潜意识里面就会做一些躲避危险的决定。很多很简单的决定，好比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我们心里就会想，我要出现的场合是怎么样的一个场合呢？我们要面对的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还是一本正经的朋友呢？是教会的朋友吗？还是打球的朋友呢？我出去是要散步呢，还是要去健身房？我穿的衣服会不会在人群中显得不得体呢？别人会不会笑我？为什么你会考虑这些呢？就是因为你害怕别人不接纳，你不愿意在人群中变成异类。有些人或许不会感觉到自己害怕，当然你有的时候是不是会感到有一些不自在，有没有一些焦虑呢？有没有紧张？有没有怯场呢？或者有没有担心呢？会不会有的时候在床上翻来翻去，总是有些事挂在心上，让你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睡觉？有没有什么事情呢会让你担心忧愁？这些都是害怕的。还有些时候我们愤怒，我们发脾气也是因为害怕。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就是因为害怕，因为怕别人不听我的，因为怕失掉对环境的控制，因为怕别人不尊重我。所以我们住在一个充满怒气的世界，大家都在害怕，害怕孤单，害怕拒绝，害怕失败，害怕被别人操控，害怕什么秘密被别人发现，害怕婚姻 因为每个主日我们都在庆祝复活，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消息。因为现在我们不必再害怕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活一个不再害怕的生活呢？你看这里记载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请，并且他拿作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再为自己活，还为他们死而复活的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生活是一种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更美的生活。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到四十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凭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以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很容易就享受充足的生活资源，我们看起来很好，过的日子很舒服。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啊，只过一个好日子不好。我一直都觉得我退休以后在美国享受没有缺乏的生活有点不对，因为我好像就是混吃等死啊。因为好日子不好，圣经上指出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活出更美的人生。我们为什么可以过一个更美的人生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刚才大家读过的这个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看，再读一次：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阿爸父呼求呼叫阿爸。为什么我们能够过一个不必害怕的生活呢？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两千年前耶稣的复活怎么会带给我们现在过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呢？今天我们要怎样过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再惧怕？因为耶稣复活证实了耶稣告诉我们的话绝对都是真理。那么耶稣说了什么呢？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自称是来自神，说自己走对了路，说顿悟了，觉得自己豁然开朗，知道了人生的真谛。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的理论、他的顿悟、他的体会虽然正确，但是没有证据感。只有一个人，是耶稣，实在是在实在在的时候，那他经过罗马兵的验证，他们用的方法是要试试看耶稣到底有没有死透。然后呢，门徒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耶稣的尸体领回去，连耶稣的母亲也都确认耶稣实在是死透了。然后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那么耶稣说了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只有耶稣是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说我和父原为一，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说在没有世界以前呢就有了我。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我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说了太多的话，如果他不是神的话，那么这些话绝对荒谬。那我们也不必坐在这里，大家都回家去。然而如果耶稣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他要用死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真的是复活，不是复苏啊！这前几天上个月，我在台湾参加长期照护居家服务员的培训 照顾中年的老人。啊，其中我就学到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做人工呼吸，怎么呢重新启动心脏的跳动。那么，这个要防止几个非常致命的状况。第一个呢，就是呼吸终止了；第二个呢，是噎住了；第三个呢，就是心脏病发、心脏跳动。所以他们教导我们，发现有人倒地，第一件事情要看看他生命之后还在不在，他心还跳不跳，他呼吸还呼吸不呼吸。假如他还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你马上要想办法人工呼吸。人工起搏，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复苏啊！这些人不是死了啊，虽然他暂时呼吸终止了，心脏不跳了，可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把它复苏起来。可是耶稣呢，他不是暂时没有呼吸，他不是暂时心脏不跳，耶稣呢是彻底的死透了。然而他在死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世界上再没有另外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而更重要的是，他讲的都是大实话，他的教训都是真理。我们现在要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这是罗马书一开始，保罗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按圣善的人说，因从死里复活，大大显于世人。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复活呢？因为啊，第一，因为耶稣复活就支持他说的话都是真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说的话和释迦牟尼的话没有什么区别啊，与世界上其他的伟人和名人说的话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威，因为这也只不过是许多说的有道理的话人中间的一个。而现在我们学到天堂的真理，都是从耶稣的话里来的。以上呢，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学到耶稣复活，成为他说的话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说的话。第二点呢，我们接下来要说，我们从耶稣复活学到一个真理：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自从耶稣复活以来，我们才得到把握，知道死后还有一个世界，知道耶稣复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证据证明人死后还有一个世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五节的话啊，我们也是一同来读。他也照样把亲自成了血肉之躯，这个要死里败坏的长死的，就是魔鬼一定要使用他。世界上最大的惧怕就是怕死。为什么我们会怕死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人人都要死，逃不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四跟十六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自己知道的 祝平安，这个神没有做高点，寄张明信片告诉我说我爱你啊。那他呢是化身为人，吃尽了罪人虐待他的这些苦头，甚至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十字架的酷刑告诉我，神爱，神的爱，爱到像十字架的痛苦那么深刻啊。这是世界上的小说最大的不同。世界上的小说都是这个国王的仆人了，要为国王死。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为罪世人死。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17-19节，我们也要同声开口来读：
使基督的心的心性住在你心里，叫你的爱心。
神的爱有多长呢？在时间上来说，神的爱是持续到永远。世人的爱都有限，世人的爱会被磨灭。无论一对情人的爱有多强，经历一年一年的痛苦、长期的折磨、反复的背叛，无论多强烈的爱情都会被磨灭。所以呢，人间呢有离婚，有破碎的家庭，有家庭的变故，只有神的爱永远不会消失。他对你的爱从起初是什么样子，就永远是什么样的样子，你不可能终止神对你的爱。而且神的爱是持续到永远，神的爱有多阔呢？神的爱无所不在，你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地方是神爱够不着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神好像离弃了我们，然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因为神的爱是无所不在的。神，保罗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不只是长，他的爱有多高呢？高过一切的罪，高过一切的过犯，高过我做过的任何一个愚蠢的决定。神的爱高到一个程度，无论你过去犯的罪有多大，他的爱决定要赦免你。就是因为神的爱的特性，神的爱有多深呢？有些人就觉得自己陷在深坑里面，有人会觉得自己已经绝对没有可能从深坑里面爬出去了。然后神说，无论你的坑有多深，神总在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荷兰人，他尽力帮助犹太人躲避德国人的追捕，最后他自己也被德国德军抓住了，关到集中营。他在集中营还在继续的写作，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黑暗的地方是神的爱不能够到。”罗马书第8:38-39，我们也要一同开口来读，因为
我们深信。无论是生是死，
是天生是长大的，是有缘的，是现在的，是高的，是将来的，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
所
到之处，
都不能
叫
我
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
我们的基督耶稣里的。
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这两节圣经绝对会把你的惧怕就降到这里面。无论你失掉了什么，即使你的理智都消失了，你也不会失掉什么爱。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公园的长条椅上哭，他就过去说：“哎，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这个老人说：“我有一个豪宅，里面有20个房间。”基督徒就说：“这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哭呢？”老人说：“我有一个银行。”瑞士银行的账户里面至少有几亿的存款。基督徒就更好奇了。 有瑞士银行的账户是好事啊，那你为什么哭呢？
老人说，我还有一辆豪华超长的轿车，有司机帮我开车。基督徒在那说，你不是连开车都不会自己开了吗？老人就说了，但是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所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失智，甚至台湾政府要发展长照计划，让老老彼此照顾，让中老照顾老老，让少老照顾中老，然而就连失智的人，神的爱也不会离开他。总之是没有任何事可以让神对我们的爱减少一丝一毫，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耶稣的死彰显出来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呢，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呢？因为无论神的爱多么的长阔高深，如果你没有接受，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神的爱虽然客观的存在，如果你没有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中，对你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就像他从来没爱过你一样，神希望你在他的爱里享受他的爱，神希望你依靠他的爱生活，因为你只要愿意活在神的爱里，你的计划就会减少到最低一切。有些基督徒最后会说，我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真的用足够的爱去回报神，我没有真的爱回去啊，没有够多的去爱神。因为如果我真的爱神呢，我不会继续活在坏习惯里面，我会改变我的坏习惯。然而问题不在乎你是不是有回报神的爱，不在乎你有没有用足够多的爱去爱神。你的问题是你还没有真的体会到神的爱有多大。因为你只要真的体会到神的爱有多大，你没有办法不回报他的爱。所以你如果没有那么爱神，你的问题是你根本不认识神，你不知道神对你的爱有多大。因为你如果真知道创造你的神对你的爱有多大，你不可能不爱他。然而爱神和惧怕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这个惧怕的主要不是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我有更大的信心，我就不会惧怕了。然而不是，因为惧怕和信心没有关系。惧怕的主要是爱。你越多的体会到神的爱，你越多享受神的爱的安全感，你越多体会到神的爱，你对自己就越感觉到对自己的保护，你就更敢冒险，因为你不再害怕，你知道神已经完全接纳你在基督的爱里面。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的话，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爱没有惧怕，爱惧怕惧怕惧怕惧怕，你害怕你现在的工作保不住吗？那是说你在工作上没有神的爱。你读书是不是没把握呢？那么你就是在读书上面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因为圣经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不要忽略下一句，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无论你在生命中的哪一部分让你觉得害怕，你在那个部分上没有体会到神的爱。神要你的生命中，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让你越来越多的在每一个生命的角落里都能够体会到他的爱。什么时候你让神的爱进入到你的心里，你的害怕就从后面溜走。因为惧怕与爱不能共存，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什么时候你把门打开，接迎接住他进入你的心里，爱就从后门溜走。你的人生不应该只是想要过个好日子，你的目标应该是更美的人生，并且你应该享受到更美的人生。更美的人生中间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没有惧怕，因为我已经知道耶稣只会告诉我真理，并且我已经知道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现在我又知道神对我的爱是长阔高深，你越体会到神长阔高深的爱，你就越能惧怕。所以第四点呢，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曾造自己
大好的计划，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叫我们
死了
不能
抗，叫我们有活不能抗，
是不坏
的。
我们得到全新的生命，并且他已经给我们活着的一切指望，包括将来的天堂，而这一切现在就已经开始。你看，这个是从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出来的。Because Jesus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we being given a brand new life and have everything to live for, including a future in heaven, and the future starts now.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接受神的爱，你过去的罪都得赦免，你得到人生的目标，你得到天上的新家。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够让你得到这么好的奖赏。你的过去的罪得到赦免，你现在有个人生的标杆，将来在天上有个新的家。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给你这三项结果的话，建议你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抓住来生。我是决定绝对不要浪费人生。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想要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心爱神的益处，就是爱他是一定要造成的。
世界从哪里找到了这么好的益处？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一定会有好也有坏。甚至很多年以前啊，古人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无论你搞砸了什么事，无论你搞砸了多少事，神说他会把你一切搞砸的事都安排来成为你的帮助。神在我们身上设计的目的比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和搞砸的任何决定都大。神会使用我们的错误成就他的旨意，这样的应许给我希望，给我信心，让我们不再害怕。这带给我们最后一点，就是神必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神把我们最大的需要都在耶稣定时这样的时候满足了。因为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解决你和神之间的问题，只要你和神之间的问题解决了，世界上任何的问题呢都变成次要。神要用他让耶稣复活的大能去解决你的头痛，解决你的难题，解决你和人际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让我们一起开口，并知道他是
想是有事情的事，
现在向每一个相信他的这个大人
够开放。同样的道理，当年死叶书虫，死叶书虫死里复活。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耶稣在天上做什么呢？天堂里有没有电视？有没有互联网？圣经说，耶稣在复活以后回到天堂，就在为你祷告。2000年，耶稣一直在为每一个信徒祷告。或许你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要祷告呢？他不是神吗？神子耶稣要对神讲话吗？耶稣确实在为你祷告，所以神确实和耶稣在讲话。这叫我们自己常常要对自己说话。那神会对耶稣讲话，神耶稣也对神讲话，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会自己对自己讲话。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绝顶聪明的主意就是在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时候出现的。所以神指望我们常常自我反省，动物不会自己对自己讲话，然而神在对耶稣讲话。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对自己的亲人讲话，他是在表达爱。耶稣和神讲话，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已经在世上走过了，他可以明白我们所受到的一切试探，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犯罪。结果我们就记在这里，第16节，我们一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不要和人。请特别注意一开始的那句话，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可以不再害怕，我们可以把一切需要都带到神面前，全部告诉神。你有没有发现，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不会分辨什么时候他们不应该打断父母和妈妈对别人的谈话，因为他们对父母有绝对的信任，知道父母会照顾他们的需要，作为第一优先。所以我们在天父面前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害怕。按圣经的话说，只管坦然无惧，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只要你接受耶稣，让他带你进入神的家，以后呢，你就是天父的孩子，你有机会接见，就直接接见神的特权。而神答应我们说，他会按他丰富的恩典，把我们的需要都满足。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有一段很长的教导，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不要忧愁。他说，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忧愁，不要担心，不需要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26节，我们同声来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岂不是更有能力吗？
Thank you.
担忧，而担忧呢是一事无补。耶稣的话说，你担忧不会让你长寿，相反的，我怕你越担忧啊越短命。所以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说，担心死了啊，真的有人是因为担心就担心死了。人担忧什么呢？耶稣指出来说，不要为日用的饮食担忧，我们担忧的确实都是日用的饮食，为生活所需一切的担忧。然而忧愁一点用处都没有，忧愁既不能改变未来，更不能改变过去，忧愁只能把今天搞得乱七八糟。你既然已经祷告了，为什么要担忧呢？耶稣的结论说，担忧是不信神的人的特质，他们应该担忧，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要自己负责。然而我们应该这样，而神的儿女如果担忧的话，真是给神丢脸。他为什么会生这样的儿女？信过他还给他丢脸，好像神不会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难道我们没有经验过神的带领吗？难道我们忘记了神一切的应许吗？难道我们忘记了耶稣为我们复活，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既然你记得这一切，为什么害怕？接下去耶稣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神早就知道你一切的需要。我们只要把神的国度放在我们的需要之前，神就会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呢？第一，神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并且复活，所以他说过的一切话有关天堂和地狱我们都可以信服，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死而复活证明给我们看，从天父那里来的能力能够战胜死亡。现在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第二点呢，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第三点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第四点呢，神对我们的人生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的过去蒙赦免，你现在有人生的标杆，将来在天上有新家。第五点，神必照顾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还怕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的交代神说。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把你的爱子耶稣送到世上来，使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彰显给我们看你的大能是复活的大能，能克服死亡。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过一个更美的人生，你也是可以彰显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人生标杆。主，求你真是帮助，让我们信得过你，知道你可以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体会你的爱，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